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中国两会结束但疑虑尚存，赵乐际因健康原因缺席引起广泛质疑。美国国会通过两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将限制国土安全部购买中国公司制造的电池，并将在国土安全部设立工作组。
As Communist China seeks to gain influence in critical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ses a clear and present threat.
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5%的增长目标恐怕难以实现。
看到中国的数字，就永远他可以告诉你5%，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来的。
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严格管控青少年的行为，但是忽略了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林森。北京今年最大的政治活动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周二3月11号结束。这次有2000多人参加的持续一个星期的所谓盛会，虽然确定了经济增长目标，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还是给外界留下了不少尚未有答案的问题，其中既有政治疑团，也有经济政策。国际媒体都注意到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主席台上的一个状况，中共中央常委、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缺席，代替他主持会议的是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李鸿忠。李鸿忠对赵乐际缺席做出的解释是呼吸道感染。在香港，因在抗议现场呼吁警方克制而被控犯下暴动罪的香港社工陈红秀3月11号在香港区域法院重审中被裁定有罪。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抗议和警民对峙时，陈红秀是战地社工组织的成员，他经常手持扬声器在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奔走沟通，监督警方行动，并向民众提供情感支持。陈红秀在区域法院对此案重审时再次否认控罪，但是暂委法官钟明鑫在星期二的重审裁决中认定陈红秀暴动罪成，并下令立即将他收监还押。钟明鑫决定将于4月9号对陈红秀以及其他同案被告一同判刑。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66周年，多个在台湾的藏人团体，包括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等，当晚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举行烛光晚会，缅怀所有曾为自由献出生命的藏人们，并呼吁民众支持关注中共对人权的压迫。
西藏里面的文化宗教教育快消灭了，藏人的学生里面半个学自己的母语，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做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我们也一代到一代不要放弃我们第一代藏人的目标。
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对全世界民主自由连线的压迫越来越急，越来越严重。
密苏里州计划依法院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密苏里州在状告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的诉讼中胜诉，并判决中国支付240亿美元罚款之后，密苏里州共和党籍检察长安德鲁·贝利对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强调这是密苏里州和美国在追究中国向全球传播新冠病毒责任的斗争中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胜利。美联社星期一3月10号报道说，法律专家对贝利计划通过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的方式获取赔偿的做法表示怀疑， 其中一位专家说：“祝你好运。”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星期二3月11号在沙特阿拉伯西部的海滨城市吉达就俄乌结束历时3年的战争一事进行会谈。美乌官员会谈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声称击落了3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而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的单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行动。路透社援引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媒 X 平台上的贴文说，他希望吉达会谈能够重振乌克兰与美国的务实合作。保持独立还是加入美国，格陵兰岛居民用投票说话。格陵兰岛居民周二3月11号举行投票，这个偏远的极寒之地的选举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表示美国有意购买这块具有战略价值的土地。投票站周二开放11个小时，预计最终结果计划在周三公布。美国股市在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之后，周二3月11号跌势稍有缓解。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场不确定因素得到改善之前，市场情绪很难从悲观转向乐观。林森，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两项议案，限制国土安全部购买中国制造电池，并设立工作组应对中共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两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分别将限制国土安全部购买中国公司制造的电池，并将在国土安全部设立工作组，负责监控和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法案接下来将等待参议院进行审议。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林森。众议院星期一3月10号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通过了编号 HR1166 的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这项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提出的法案将禁止国土安全部从6家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购买电池。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梅内斯在院会进行表决前发言说，
在共产主义中国寻求在全球关键行业获得影响力之际，美国必须站在对抗中共并与中共脱钩的最前沿。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电池技术，我们需要确保这些电池来自非敌对国家。
中国在电动汽车发展方面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与美国地缘政治紧张的最新来源。这个亚洲最大经济体生产了全球大约 80% 的电池和大约 75% 的锂离子电池，使得全球汽车制造商在不同程度上都必须依赖其中国的合作伙伴。吉梅内斯众议员是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长期关注有关中国的议题，并推出多项应对北京所构成威胁的议案。与此同时，众议院两党议员星期一还无异议地通过了《战略国土情报和执法以抵御中共法》，由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尔·斯特朗提出。法案要求在国土安全部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识别、评估和报告中国共产党为破坏美国安全而采用的非传统策略。斯特朗众议员在院会发言时引述国土安全部的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安全和民主都构成了清楚且现实的威胁。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国家构成了广泛的危险。这些威胁横跨各个领域，包括公共安全、边境移民、关键基础设施和经济安全。这种性质的威胁破坏了我们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国土安全部绝对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应对国内外这些复杂的威胁。
法案提到，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日益感到震惊，包括2023年2月在美国上空飞越美国大陆的气球事件，以及在美国境内发现非法经营的中国警察站。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科雷亚表示，民主党议员支持上述两项法案的目标，称法案将对抗美国的全球对手，确保国土安全部对中国共产党破坏美国的努力采取有协调和有效力的应对措施，绝不给中国共产党任何破坏美国国土安全的机会。林森。
感谢陆阳播报记者李义华和许湘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3月10号和11号相继闭幕。然而与政治会议的落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困境仍在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消费和生产数据双双下滑，通货紧缩压力仍然严峻。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 5% 的经济增长目标恐怕难以实现。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林森。尽管两会整体氛围按惯例以维稳为主，但部分提案仍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尤其是关于青年赡养压力及就业歧视的问题。例如，全国政协委员金理建议提高赡养老人的个税抵扣额，并将赡养配偶父母也一并纳入。他说，中国很多家庭已进入421结构，亦即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和一个小孩，因此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大，需要政策协助。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蒙元建议将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写入法律，禁止企业设置年龄门槛，更成为微博热搜榜首，阅读量达 1.1 亿次。新京报星期一报道指出，该建议反映出近年来在中国就业市场诸如35岁门槛、不招已婚未育女性等隐性限制不仅愈发普遍，且显然已引发众怒。有些单位甚至限制报考资格为应届毕业生，且本科毕业生不得超过27岁，硕士生不得超过30岁，确保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友善，已成当务之急。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恐将越来越难。在本星期日举行的人大民生议题记者会中，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王小平指出，今年大学院校毕业生预计将达1222万人，这一数字较去年增长了43万人，再创新高。同时，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中国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也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英国伦敦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指出，就算已经考虑到农历春节的波动，中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跌幅仍超过市场预期，显示通货紧缩的压力持续。他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消费指数目标从 3% 下调至20年来最低的 2%，反映出中国官方也意识到经济挑战的加剧， 且希望能够遏制内卷态势。位于台北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二月份消费与生产指数双降，显示中国通货紧缩与生产过剩的情况仍在持续，也因此很难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预计青年失业率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蔡明芳进一步指出，随着美中关税战加剧，恐怕会有更多产业因出口受阻而面临生产过剩，加上国内消费需求持续疲软，将使今年 5% 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关税代表你中国出口就会更少，你厂商的投资诱因就会再进一步的下降。如果再考量你下修的这个 CPI， 怎么可能 5% 会达得到呢？但是看到中国的数字，就是永远他可以告诉你 5%，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来的。
林森，
感谢志远分享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南华早报独家报道说，特朗普可能最快四月份访华与习近平会面。消息来源透露，特朗普原本希望邀请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但中方倾向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安排更正式的会晤。之前《华尔街日报》也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希望能够在他上任100天之内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有关这一消息，我们来听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以及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对话片段。
你怎么看在这个两会闭幕的时候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宋国成教授？
如果说我们不看这个消息面，我们就看这个结构面来看的话，我的观察是说，这个川习会，我觉得顶多，我不看好，因为我认为它只是个牢骚之旅啊，发牢骚啊，而且这种牢骚峰会啊，美中之间已经不晓得办了多少次了啊，基本上没有对改善美中关系本身没有太大的效果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两国之间的领导人的见面，不外就是两个目的嘛，一个就是商谈合作，一个就是化解歧见啊。那川普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嘛，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绿能经济基本上是骗人的啊，所以他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甚至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那么至于过去讲的所谓的这个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或者是透明化机制等等的，那美国一直想透明，但是中共也未必想跟你美国透明啊。那么至于你谈了，就是说我们谈到化解旗舰这个部分吧，那么其实是从拜登总统以来也不晓得已经化了多少次了嘛啊。所以我看这个美中之间的旗舰应该是浓的化不开吧。所以我们讲说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啊，那个是武侠小说的情节啊，并不是美中关系的现实啊。所以当然川普是有一点想急于见习近平啊，在我看来也许我容我一点批评吧，这个川普就有一点一种强人崇拜症啊，喜欢跟这个世界的强人啊见面啊，散步吃饭等等的。借此来吸引这个全球注目的眼光嘛，哈，所以另外它还有一种叫做每日存在刷卡症候群啊，每天要抛出一个炸弹啊，或者是叫震撼弹，让全世界的眼光能够集中在他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时间地点，虽然还没有敲定啊，但是川习会可能是会定的啊。不过这对于这样的会有本事，我个人没有太高的期望啊。当然他们见面以及见面谈些什么以及后续的效应，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也不能够视若无睹的。
好的，感谢宋教授。至于两个人要谈什么，稍后我们有时间也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不过秦鹏先生，先从消息面来请教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传出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要举行？
对，我觉得两家媒体应该说是跟各自的这个政府对吧，就是南华早报大家都知道是，对对，南华早报大家都知道呢，说是这个跟北京这边的话是很亲近的一个关系，那华尔街日报呢跟白宫这边是很密切，所以呢白宫这边也经常是透过这个华尔街日报在放新消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消息应该是都比较真实的，恐怕呢在于说北京这边呢是按照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他说的是100天以内去会面，大概也就在4月份的样子，所以呢再按照这个推进。但是从 华尔街日报所透露出来一个消息呢，看起来川普这边不太想着急的去谈，因为对于川普来说呢，他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大的局势来讲，他似乎呢再去整个通过这种和谈或者呢是关税施压或者其他这种打的方式再去呢促进整个全球的这些盟友或者其他关系上来讲呢调整他们呢联合对抗中共，这个其实是现在比较明确的。而且呢和这个俄罗斯这边其实也是想通过进一步的谈判获得更多的砝码，然后呢倒过来跟习近平去谈，这样的话手里拿了一大把牌，对吧？跟习近平去谈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所以呢看起来他这边是不着急去谈的。
刚才播送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片段，分析人士谈特朗普与习近平可能近期举行峰会的消息。不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询问时表示，还没有会晤的安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就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提案。前篮球明星、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呼吁开展熄屏24小时行动。另外一位人大代表李军建议实施游戏分级制度，而全国政协委员、影视明星靳东则提议立法限制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提案反映出中国政府日益强化的父爱主义倾向，通过行政手段严格管控青少年的行为，却忽视了中国青少年真正面临的问题：自由太少、压力过大，以及缺乏娱乐与喘息的空间。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林森，中国网友对于上述提案大多表示支持，认为利益良善，甚至有人认为成年人也应该强制24小时熄屏，但也有不少网友讽刺管得真宽。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手机网络已经跟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单单是青少年，即便是成年人也离不开网络。他在中国内地的老家就曾看过，哪怕是乞丐都用 QR Code 在乞讨，是用扫码支付而不是给现金。青少年也一样，不论是学英文查单字，或者是去外地旅行看地图导航，都必须使用到手机。所以青少年沉迷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并不是沉迷，而是网络跟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事情也没有严重到必须要由国家出手管制的地步。徐泉说，
那准确的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的一个概念。他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生活其实已经跟这个网络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徐泉补充说，如果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有一些问题的话，那问题的根源是他们面临的生活学习压力过大，包括课业负担、家长期待以及内卷化的生活方式等。他指出，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这种压力。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让网络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中国媒体人阿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姚明的这项提案其实显现了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在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父爱主义倾向，用极强的父爱主义去约束管理公民的各种行为。姚明只不过在顺应这样一种趋势，试图用国家力量来管制青少年。曾在中国担任教师的中国公益人士何培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熄屏24小时，他说这个少打游戏啊，去做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啊，这个体能啊。对于我来说，我当了很多年的老师，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泉表示，中国或许可以到各个高精尖的大学、中学、小学去找出一些举止优雅、文明礼貌、英文流利、端庄大方的青少年， 让他们出国去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些人绝对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少年。徐泉说，
刻意的去打造完美，其实最后不是完美，而是一种表演，这个其实会扭曲了他原本形象的真实的状况。
林森，
感谢陆阳播报记者陈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为您播报石板民夫说三道四的片段。台积电赴美投资对台湾来说是利空还是利多？石板民夫认为，台积电董事长在白宫宣布加码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引发部分人质疑，但实际上是重大的利好。台积电董事长赴白宫宣布投资案是台湾的历史的高光时刻，台积电可以变成今后台湾外交的桥头堡，台积电变成世界品牌，有助于让全世界认识台湾。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魏哲嘉董事长呢去白宫和特朗普总统呢一起召开记者会，这件事呢是台湾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就是台湾呢其实在国际上是很少这个受重视的，特别是呢和特朗普总统呢，现在全世界的领袖呢都想和特朗普总统见面，但是特朗普总统呢见他确实并不是很容易的。通过呢这个投资受到了总统的重视，而且呢又有良好的互动，这一点呢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对于所很多国家包括一些盟友的国家呢其实都是很难沟通的。那么取得比较成功的呢，一个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一个呢是日本的石破茂首相，如果能卷上第三个呢就是台积电了，就是他受到的重视。比如说过去美国特朗普总统也对台湾呢要求加关税，对台湾的很多的说法呢也并不是很客气，但是这次台积电的投资呢让特朗普总统觉得呢台积电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好伙伴，所以呢能够和特朗普团队建立良好关系，台积电这次投资呢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敲门砖，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认为呢台积电呢可以变成今后台湾外交的一个桥头堡。怎么说呢，中国多年以来一直打压台湾，致使台湾的外交呢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台湾的外交官呢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其实呢没有被赋予呢外交官的地位，他们去约见美国的官员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说呢台积电呢就受到美国的政要的重视，别说是一般的外交官了，就是连总统副总统这种政要的话呢，只要是台积电来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一点呢能对台湾的外交呢做一个很好的帮助。其实和日本有点相像，日本的二战之后呢作为败战国的话，其实日本是在国际政治上呢是没有发言权的，没有什么地位的。那么日本后来呢就用日本的商社以及的各大企业品牌呢席卷了全世界，在经济上占有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日本人说你出国以后你去找外交官不如去找当地的商社，能帮你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其实我觉得台湾呢现在既然外交上被打压呢，那么可以学当年的日本，通过台湾的台积电变成台湾呢扩大自己国际空间的一个桥头堡，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后呢不仅是在美国要建厂，在日本还要建厂，在德国在欧洲很多地方呢，当台积电的工厂建立出来的话呢，这个对台湾的国际化，台湾走向世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台积电呢可以变成台湾走入世界的一个催化剂，而且呢又可以使台湾的企业台湾的品牌能够得到国际化的认知，可以让全世界呢认识台湾。这个呢和日本的当年的呢丰田汽车有点相似。
刚才播报的是石板民夫说三道四片段。 台积电赴美投资对台湾来说是利空还是利多？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陆阳，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